所以很明显这一封信是有它特定的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问候引导等等，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肯定希伯来书是写给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呢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研究把握。所以到底是写信的对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到底从哪里写的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如果大家来看第二十四节，就是最后一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那么有的人说，那么根据这句话呢，很可能是指着，很可能是指着什么呢？很可能是指着这个写信的人应该是在意大利，很可能在罗马。那么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希腊的原文呢，是意大利的人问你们，并不是从意大利人问你们。所以这句话原文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当写信的人，他很可能在罗马写这封信。那么在罗马的意大利的人都问你们的安，所以这问安的人是和写信人同时在罗马。但是呢，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呢，意大利的人，也可以说这个写信的人不在意大利，写信人可以在以弗所。然后他说从意大利来的人问你们，所以从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没法断定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意大利写这封信呢，还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那么根据这个我们也不能够想，所以你看这一卷书啊和其他的书信都不同，圣灵设计的原因，我们对于作者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写作的对象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写作的地点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受信的地点也没有把握，通通没有把握，不知道。所以这封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如果一封信是为着，我举个例子，为着加拉太的教会，那么那里面的难处很多是加拉太教会的难处，接着哥罗西很多是哥罗西教会的特点，比方说哥罗西有所谓哥罗西的异端，那你摆在以弗所就不行了。但是呢，这一卷书的特点就是这些通通不知道，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通通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大概。不能肯定的知道，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能肯定的知道他什么时候写，而且大概什么时候写，从什么地方写，大概受信的人在什么，比方说哥林多是受信的人，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希伯来书的圣灵把它设计到一个地步，就是一面当然你可以从书中的内容大概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你可以说大概这封信是谁写，肯定不是保罗写，那么其他人是谁呢？那么有很多人就从书信的内容可以找，很可能这个人写，很可能那个人写，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他的把握可能是70%，那个人把握可能是90%，但是90%跟70%的不同，但是同样的国度不是100%。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特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一面我觉得希伯来书就变成好像一开始就很危险，就好像让我们猜谜一样，就是一开始就好像让我们看这一卷书呢，在作者在受信的人这些好像都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但是呢一开始你如果读希伯来书，他立刻就从神开始，他很快就被切入正题。那么无论你是什么人，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你读这卷书的，你可以说这卷书是为我写的。那么如果当时真正的希伯来人，真正的希伯来的基督徒，特别说希伯来话，他们当然他们有些话没有毫无疑问对他们说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这卷书 给我们看到说他可以。事实上呢，因为我圣经没有说是一定为着希伯来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些非希伯来人，或者说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我们照样的可以读这本书。那虽然如此呢，我想我们在深入希伯来书以前，我们还是把刚才我们所提的几个点，我们稍微的看一看。我们说过，我们不能100%的说它一定是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那个答案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对我们可能有一些帮助。我觉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这些是一些基础，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呢先对于希伯来说有一些比较概括的认识。那我们首先还是要提到写到底这封信写给谁。我们说过因为根据这个书上的内容呢，毫无疑问它是写给希伯来色彩非常浓厚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所引的都是圣经，几乎都是旧约。那么而且呢，你看受信的人一定是对于希伯来，对于以色列，对于圣殿啊，对于会幕啊，那么尤其是礼仪旧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可见他们是含有浓厚旧约背景的，所以这是第一。那么这个受信的人到底是一般的希伯来人呢，还是得救人？那么毫无疑问他是得救人，因为好几个地方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说的话，即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谁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这是对于希伯来的圣徒说的，他们特别旧约背景，他们有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但是呢毫无疑问这一班人还是接受主的。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朝的圣洁，所以可见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一个护照，乃是属天的护照，而且呢是圣洁的弟兄。你不可能把圣洁的弟兄这句话放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毫无疑问是写给希伯来书的这一班人。他们不光是有希伯来的背景，但是最重要的他们是蒙恩的救恩，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再看第五章，我们再看一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并且承认他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婴孩，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所以可见这个孩子生下来，问题就是他到底现在是婴孩呢还是成人。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对象的难处在哪里？难处他们通通得救了，他们都得了永生，他们都是神家里的孩子，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危险，他们可能仍旧长久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这些对象不光是希伯来人，而且呢就着他们学习的功夫来说，他们按理来讲是应该能够吃苦的，应该长大。所以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到他们中间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是圣徒的危机，是基督徒的危机，不是一般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所以这本书不要忘记，基本上是对已经入门、已经蒙恩得救，那他们今天所要做的是要更上一层。 所以这里的问题都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这里呢是成圣不成圣，得圣不得圣，有没有达到神心中的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对这卷书有困难，就是其实这卷书有些问题不容易解决。虽然你们到现在没有告诉我，比方说我们最后礼拜天下午有一堂是问题解答，那么其实呢这一次不应该是问题解答，是难题解答，因为希伯来书很多的难题。那这个难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得救许久，我们把很多问题一直把它局限在得救和不得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写信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第六章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如果大家没有掌握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看见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有一个信息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长大成人，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仍旧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如果你停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的问题就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失去救恩，没有失去救恩。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不错，信主的人会失去，比方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得着了救恩，那么救得救了以后，如果我们犯罪了，你当然会失去救，会失去什么东西？你不会失去救恩，但你会失去救恩所给你的快乐。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犯罪，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你如果不肯认罪的话，你还是神的儿子，但你有一件事你没有喜乐，你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所以如果你认你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那么现在你重新有得着救恩的喜乐，你又是满面笑容，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如果今天失败了，如果退后了，你像希伯来书所说退后了，那么或者说失败了，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跌倒了，你不管怎么说，但是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呢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会失去救恩的快乐，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面有许多警告的话，那个警告的话不是得救不得救。你知道所有的孩子们，所以小有很多的孩子，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因为动不动的妈妈呢为了要他听话，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威胁的话，有的时候好你听话你不听话我们就把它卖掉，那么小孩子他以为妈妈真的会把它卖掉，还有的时候妈妈说你听话不听话我把你从窗户丢出去，那这都是威胁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看见事实上呢，这个没有，事实上他生在你家里就生在永远是你家里，你不可能，你看见不可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希伯来书，如果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让我们很自然的问那些问题呢，都是基督开端的问题。所以我敢相信，到了礼拜天下午，你们问的很多问题，为什么觉得很困难呢？因为这些问题，我们以为是用在得救不得救上，其实不是。其实你不是会失去救恩，但你有可能会失去赏。这是很难的。所以圣经讲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全然，那所谓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冠冕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着皇帝的冠冕，不是指着宝座上的冠冕，那个冠冕是指赛跑场上的冠冕，如果你赛跑的时候有一个得着冠冕的，所以那个冠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锦标。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今天你在场上赛跑，那问题就是你得不着锦标。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基本的点。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一直会在基督道理的开端绕来绕去，那么很自然的就反映在我们所问的问题上。 不过你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就不敢问问题。我盼望大家还是尽量的问，因为的的确确这本书所以被误会，所以